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摆脱手机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6日。在一次过关当中，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使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静下心来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应该是积累的问题太多了，尤其是看手机的执着一直没有根治，拖延得太久了。我平时很执着看微信小视频和网购，在看小视频的时候，往往会看得津津有味，特别投入，还不时地跟着嘿嘿的笑。以前也采取过很多方式想戒掉这个手机瘾，都没有成功。好像只有在把手机远离自己的时候，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可是一旦有机会，还会拿起来看一看，但就觉得这种方式就像是到庙里修炼一样，强制的让你失去。而我们的修炼是直指人心，直接修那颗心。这次我下定决心，必须得好好的认真向内找自己。以前我向内找都是找过了就过去了，不再想了，就又继续忙碌着每天该忙的事情。这次我想要把我所找到的执着心每一条都记录下来，时刻提醒自己，看看自己还有哪些没修好的地方。就这样，我坚持每天做记录，记得很详细，平时认为很小的小事都记录下来了，一直到记录了上百条的执着心，我还在继续找着。我每天都拿着这张纸查找自己，每个执着的心都拿来仔细在心里过滤，一颗心一颗心的否定排斥。在平时走路、坐车或等公交车时，都会在心里否定那些比较顽固的执着心，比如手机瘾死、手机瘾灭、怕心死、怕心灭。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渐渐的我发现有好多执着心之间都是相关联的，在我的眼里，他们已不是单独的一个个体，而是被我分组划分为几部分，某种心和某种心他们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比如手机瘾，往往是在我想放松一下的时候就想要看看手机，这个手机瘾背后有颗安逸心，是安逸心在勾引自己看手机。还有时候觉得无聊、空虚和寂寞的时候，也想看看手机，那就是无聊、寂寞和空虚在勾引自己看手机。还有好奇心、好事心、好看的衣服、美食、色情等等人心，是这些心都在背后加持着手机瘾。通过我每天在心里排斥和否定这些人心，渐渐的手机瘾就越来越淡了。因为我这次是从表面的执着心到根子上相关联的执着心同时清理。后来我再看手机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在滑走网页，越来越多的视频都让我感觉很乏味，不想看了。停留下来看手机的时候也就越来越少了，甚至有时候都会感觉到恶心，手机瘾变得越来越弱了。就这样， 从开始向内找到现在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我已经连续十几天不看小视频了。这回没有把手机远离自己，也没有关闭手机的相关功能，就感觉那些视频它就像是一个别人的东西一样，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连想都不愿意想了。相对比之下，网上购物去得比较慢一些，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觉得需要买，经常会不自觉的又要在网上买。但是这回能够理性的思考这个问题了，不像以前那样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想，拿起手机买得特别顺手。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会先想到这个东西实体店里有卖的，去实体店买吧。可有的时候是觉得网上卖的便宜，我就找到了这背后是利益心。有的时候觉得在网上买很方便，可以足不出户，商品就送到家门口，这背后是安逸心和怕麻烦的心。有的时候是觉得网上的东西花样多，可以随意挑选自己喜欢的和没用过的，这背后是好奇心和追求新鲜感。有的时候是因为实体店里没有卖的，我就想，那些不网购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自己还是个修炼人呢，这点苦都吃不了，还想不想修了？这些背后掩藏的执着心都被我每天否定、排斥、发正念清除。就是这样，渐渐的网购的心也就越来越淡了。也是在最近阶段已经中断好多天不网购了。还有就是我向内找妒忌心和怨恨心的经历。在我查找周围有谁是让我妒忌和怨恨的时候，我发现有个人同时出现在这两个执着心的行列里。我悟到了，我对这个人是因为妒忌而产生了怨恨。就是说，怨恨心的根源是妒忌心，而妒忌心的背后就是愤愤不平、不平衡的心。每当看到人家有什么好事，自己心里就会不平衡，认为如果换做我的话，会比他做得更好。这背后是攀比心、显示心、争强好胜的心。深挖这些心，背后又掩藏着自我、自大、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了不起。那么这些心的背后不就是私心吗？为私为我的私心。这些所有的，无论是表面上还是根子上的执着心，都被我每天同时清理排斥。我感觉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每天都能感受到心性在提高，觉得自己的心越来越平淡，越来越静了。那些被查找出的让我妒忌和怨恨的人，在心里也生不出怨恨和妒忌了，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他们。从心里认识到了，并不是他们想要对我怎么样，是我先有问题而导致的，都是自己的问题，就越发觉得是自己对不起他们，而且发自内心的看到了他们美好的一面，觉得他们都那么善良，在心里也就生出了深深忏悔和悲悯心。我这才明白，以前我为什么觉得自己生不出慈悲心，我说出的话为什么不能打动别人，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心没有修掉。在这段时间里，还有几天就突然没有了食欲，什么都不想吃，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我就随便吃点啥都行了。过了一段时间就又恢复了，可能说不上哪天又出现这个状态，它会反复出现。现在我背法很明显比以前速度加快很多，是因为心比以前静了，干扰背法的因素就少了。突破网络封锁也变得很顺利，几乎没有再被封住过了。因为在向内找的时候，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就没有借口继续干扰了。我想我会在今后继续这样坚持向内找， 在后面仅剩不多的时间里把修炼的路走稳。以上是近期个人在有限层次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和大家交流，仅供参考。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对身体感受的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祥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9日。我是一名80岁的大法弟子，最近我一直向内找，到底是什么执着心造成自己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之中，停滞在一个层次上，阻碍了自己修炼的步伐。回忆当初，我是抱着去病健身的根本执着走入大法修炼的。经过31年的修炼，我明白了许多法理，觉得自己的根本执着早就去掉了。可是为什么在过病业关的磨难中，我老是时好时坏，长期走不出这个状态来呢？直接阻碍了自己的修炼，总觉得力不从心，十分痛苦。我求师父点化弟子。一次在和同修学法时，师父的法一下子惊醒了我。向内找，我一直把身体不舒服的这些感受错认为它是病而不自知。病这个心太重了，所以病业关过不完。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真查找自己，除了学法不扎实，不能真正理解法的内涵之外，更重要的是不能站在法的极点上认识问题，总是人为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极点摆错了就什么都错了。我从中悟到了，极点问题是修炼人能否走正修炼路的关键问题。如果站在人的极点上看待病业表面形式的状态，那就是常人中的病；如果站在法的极点上看待病业表面形式的状态，那就是修炼人的消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由于我不能摆正看问题的基点，使自己长期在根本执着没有去的状态下修炼，还以为自己认识的对，所以一直处于起伏不定的病业假象磨难之中。我继续往下找，仔细回忆自己在过病业关时的表现，我发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太在乎身体表面的舒服或不舒服状态了。晕啊，疼啊，难受啊，不舒服啊。有些其他同修在过病业关时说，你不知道那个滋味，当然没在你身上。那种切身感受简直太真实了。你心在那个滋味上，就摆脱不了它的束缚。心没在修炼上了，就无法正念正行。我突然意识到，阻碍自己修炼的绊脚石就是这个执着身体表面形式的感受，它是自己根本执着放不下的根，它是一种强烈的执着心。你越在乎它，放不下它，那你就是在求它，要它，它就反反复复地出现。我悟到，感受这个东西让人的观念就时时左右着我，它正是旧势力钻空子的把柄，同时也是共产邪灵的毒素。看到就信，看不到就不信的实证科学的灌输，它渗透到修炼人的思想中，削弱我的意志，毒害着我的机体，最终达到不让我修成的目的。由于自己不能从法上认识法，把好事当成了坏事，把消业当成了不正确状态的病，把假我当成了真我，造成自己长期处于病业磨难之中。只有把它放下，站在大法和修炼人的极点上看问题，才能有法的威力， 才能做到正念正行。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我悟到了修炼的严肃性，看起来不起眼的一个对身体感受的执着，却成了自己长期走不出病业磨难的生死观。感恩师父慈悲的点化，师父给我们安排了大法修炼的回归之路，要求我们必须从法上认识法。所以今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都要把在修炼中遇到的任何事都当成是好事，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下世救人的使命。以上是自己现阶段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在小事情中的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9号。我今年77岁了，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我想把自己所在层次最近学法的体会，关于要重视小事情方面的修炼问题写出来，与同修切磋，共同精进。修炼大法前，我身体大大小小有十来种慢性疾病，虽然我有较好的医疗条件，老伴是位医生，也采取了各种治疗方法，但都得不到根治，非常痛苦。得法几个月后，一身的病痛都无影无踪了，从那时起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管了。20多年来，对常人的养生之道我从来不涉足，也从来没有吃过一粒药，什么营养品、保健品、补品及各类健身方法也从来不想，每年单位高档的免费体检也从来不参加，因为我没有病，去浪费那个时间干啥。多年来亲身经历过的诸多事实告诉我，在修炼中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是自己暂时还没有修好，今后一定会修好的，因为我有最伟大的师父。如果采用常人的任何办法，都是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的。修炼路上，我也过了多次病业关，有的很快就过去，有的要半个月、20多天才过得去。不管大关、小关还是生死关，只要找到了执着心，提高了心性，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在师尊的保护下，马上都能过得去。这些年来，生活得很幸福，日子过得很充实，每天乐呵呵的，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三件事。别人说我有60来岁，经常有人问我是怎么保养的，那当然也是我讲真相的开场话题了。可是在今年2月份，我身体出现了像感冒似的症状，身体并没有很难受的感觉，就是咳得厉害，浓痰、清鼻涕、浓鼻涕、眼泪，这给我讲真相带来困难。一次给一位大学教师讲真相，我一会儿咳，一会儿吐痰，一会儿又擤鼻涕的。虽然他明白了真相，做了三推， 可我哪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啊，真是不好意思啊。折腾了一个多月，我也找到了当时的执着心，基本好了。可没过多久时间又反复了，虽然减轻了一些，但还是没有彻底消失。我不停地向内找，查找根本的执着，以前过关的办法也都使用了，还是不太管用，不知道到底误在哪里了。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肯定是干扰，因为严重的干扰了我做三件事。一天，我在静心的学法，突然师尊的一段法让我非常激动，好像是师尊就在我对面非常严肃地对我讲话，实际是师父点化。以前学这段法，读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今天怎么那么震撼？连续读了几遍，还是平静不下来，激动地在心中大喊：同修们啊，咱们一起快来学学师尊的这段讲法吧。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又说，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就是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这段法正点到了我的大漏啊，也是还没修好的一个方面，不重视在小事情中的修炼。以前我也针对这类问题发过正念，但从来没有把小事放在心上修过。大概两年前，学法组里一位年轻同修 A 说自己做了一个梦，从胳膊上扯出虫子来。我随口说，你发正念时要加上一念，清除自身空间场中的虫子、细菌之类。可我只修同修，并没有把同修当作一面镜子，在这些方面修一修自己，发正念时并没有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学了上面这段法，我开始重视从小事情上向内找、向内修，同时开始高密度的发正念，重点清除自身层层空间场中的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的东西。我的生性就最讨厌蛇、虫子之类的东西，又怕它们，不愿意看到它们，觉得这类东西很恶心，现在正好清除它们。很快，身体的病业假象消失了，恢复了正常。一天晚上在梦中， 看到自家院子地面很干净，周围有很多植物，旁边有棵很高大的树，往下面飘落着红色、黄色的叶子，很漂亮。我在院子里轻松地扫着树叶。我悟到是师父鼓励我，自身周围小范围空间场已经暂时干净了，但是远一些的地方还有待长期继续努力。在上述的心理状态下，每次发正念都感觉更大的空间场的最低层有一层厚厚的东西，很难动得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断地发着正念，不断地学法向内照。我是大法弟子，不是要不断地修炼好自己吗？不是要修出大慈悲心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吗？可我的慈悲心哪儿去了？抱着这样的心态好像有些问题了。我思考着，这类东西也是宇宙大法造就的，也是有元神主宰的，里面应该有很多能够被救度的生命啊。我虽然不喜欢他们，但也觉得他们很可怜。不管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转生成这一类的生命，我还是要救度能够救度的一切生命。于是我告诉所有掌控虫子之类细菌乱七八糟东西的所有生命，以及他们所管辖范围之内的一切生命，宇宙现在正在正法，大法弟子是担负救度众生重大使命的大法徒，你们不能以任何形式迫害这群善良且有重大历史使命在身的人。你们可以在自己应该待的地方生活，不能够渗透到大法弟子的空间场中去迫害大法弟子。虽然这些人修炼中有漏，会在大法中归正的。你们要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做最好的选择，不要对大法犯罪。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好的未来。早上6点钟，我正在发正念，突然面前一大片小娃娃似的脸蛋儿，鸡蛋那么大，一个挨一个的睁大着眼睛，聚精会神地望着我。我心里一惊，这么多的生命都在盼着得救啊，马上就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瞬间发现我心中的厌恶恶心的成分减少了许多，同时升起了一些慈悲。我不断地重视在一些小事情方面的修炼，发现在生活中有很多很多不太注意的地方，特别在修口方面做得不好，和常人说话聊天经常会有一些不在法上的言语，在亲朋好友面前更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有很多违背大法的地方，还觉得自己对别人真诚。在家人面前更是不注意了，当老伴儿修炼不精进时，事情做不好时，更是出言不逊。对孙子的教育和辅导学习上，有时就是生气动心。有很多时候忽视了在小事情方面修心修口的问题。虽然这些年一直在修炼自己，感觉也提高了一些，但在很多小事情方面还是做得很不好。还有很少注意在一丝一念上修炼自己。我是个好想事的人，脑子很难闲下来，不是想东就是想西的，其中有很多不在法上的东西。大多时间在忙着做三件事，可当脑子一有空闲时间，还是蹦进一些常人的执着来。有的被抓住了就修去它，可还有一些溜过去了。这些都是今后要更加注意修好的地方。近几个月的时间里，除了整点发正念，另外增加了发正念的时间和内容，相应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例如 有多年的咽喉炎，修炼后就好了，但咽喉处有一点不太舒服的感觉，不痛，很多年了，平时也没太注意，可最近发现彻底好了。很多年了，我脸部的皮肤过一段时间变得有些粗糙，特别近几年没那么粗糙了，但时间加长了，光滑的时候更少，别人看不出来，只有自己摸得到，不影响讲真相。自己一直不知道误在哪里了。近几个月，这种现象消失了，皮肤变得滑润了。还有，我从十几岁就有很严重的脚气病，修炼后也好了，但脚趾根的缝隙处总有些脱皮，有时很痒。现在也基本好了。这都是重视小事情的修炼，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观念和不符合法的行为，并且灭掉另外层层空间的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后出现奇迹。我们绝不能把生活中的一些非常小的事情不当回事，要修去常人中的一切执着和欲望，绝不能让邪恶钻了空子，时刻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在过好大关的同时，也要注意过好很小的关。严尊师教，抓紧时间实修自己，完成大法弟子的重大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一个为他的生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9日。我是中国大陆的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上小学时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至今已修炼了近20年。修炼前苦难的童年曾使我命悬一线，修炼后我从未因病去医院治疗，从未吃过一粒药，却一直身心健康地成长着。法轮大法不仅给予了我新生，也塑造了我良好的人品。一、利益方面，尽量为他。我在一家私企从事检测工作，负责对开发完成的产品进行质量检验。以前我们的工资是按固定工资结算，后来工资改成了计件制，并增加了绩效考核制度。绩效奖金是按照当月完成检测的项目奖金进行累加，如果工作无法按计划时间完成，项目奖金也会根据超期时长进行扣减。由于负责开发的同事需要同时负责多个产品设计， 经常无法按时将产品交给我。有时当我开始工作时，已比原计划超期若干天。按照公司的制度，由此造成的超期损失均由我一人承担。一开始我觉得不公平，因为我的工作能否按时进行完全取决于开发同事，并非我所能把控。但是大法师父教导我们要处处为别人着想。我知道随着离职同事的增多，公司也没有再招新人，在职同事的工作量本来就不少，又要同时处理离职同事的项目，无法按时交付产品，情有可原。我怎能为了自己不受绩效处罚而责怪同事，再给同事增加压力？想明白后，我的心平静下来，不再为新的考核制度而乐而忧。我检验时发现的异常问题分为几种类别。按照考核制度，有一些类别会扣除开发同事的绩效奖金，而另一些类别就不会影响他们的工资。无论我将异常问题登记为哪种类别，开发同事都会进行修改，并经过我再次验证通过后，产品才会进入下个阶段。我深知，在当前经济萧条的大陆社会，同事们都不容易，因此我尽量将异常问题登记在不会扣除同事的绩效的类别中。这样既能减少同事的经济损失，也不影响最终交付的产品质量。二、主动选择同事不要的办公位置。一次，我们的办公区域需要调整，我的岗位的办公位置被划分在三张桌子相连的区域，具体个人的位置由我们三人自己协商决定。同个岗位的两位同事见状，都抢着要坐最靠墙的位置，都不要靠走廊的位置，因为靠走廊的位置最显眼，也离领导最近，很难随意摸鱼。他俩争执不下，就决定通过猜拳来确定位置，并让我跟他们一起猜拳。我想，我作为一名大法修炼人，不应该跟同事争抢位置。我告诉他们，我就不参加猜拳了。既然他们都不要靠走廊的位置，那我就坐靠走廊的办公位置即可。他俩很开心，就两人进行猜拳。获胜的同事选择了最靠墙的位置，另一位同事则坐在了中间的位置。后来，其他同事得知我们三人是如何确定位置时，感到很惊讶。因为同岗位的另外两位同事是年龄比我稍大一些的已经成家的男生，而我是一名毕业不久的女生。按照女士优先的传统观念，他们应该主动把好位置让给我才对。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毕竟在中共的灌输教育下，人们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中国大陆的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亲友反目成仇的事情已见怪不怪，而我从小修炼，在具体的为人处事上也能按大法要求去对待。没过两天，坐在中间的同事认为该位置风水不好，就自行搬到了最靠墙的同事的对面办公。我知道风水对修炼人不起作用，为了方便工作沟通，我就挪到了中间的位置办公。三、湖光打眼，练功立即恢复。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公司想要引进一种用于焊接的智能化设备。我被领导安排负责与前来交流的供应商人员对接。可是，虽然我和供应商成员在智能化方面都有一定的认识，却不具备专业的焊接知识，无法判断由智能化设备完成的焊接效果如何。于是，在领导的建议下，我找到了焊工同事协助调试，希望借助他的经验，通过调整智能化设备的焊接参数，使产品具备更优的焊接效果。了解焊接作业的朋友都知道， 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紫外线、强可见光、焊渣等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因此，焊接作业时，如需直视该工作过程，务必佩戴护目镜、面罩等。以前公司的焊接作业都是由焊工手工电弧焊，只有焊工同事有相关的防护工具，公司库存也没有多余的防护工具。本来我可以只负责在设备上调整参数，不需要去细看具体的焊接作业过程，由焊工判断焊接效果即可。但为了更具体的了解新设备的运作，能够更好地帮助后续使用的同事较快上手操作设备，那一整天我在没有任何防护工具的情况下多次直视了具体的焊接作业过程，并且拍摄了不少焊接过程的视频图片，也向供应商提供了一些改进意见。当天晚上11点多，我双眼开始感觉不舒服，就像两只眼睛里面有异物一样，睁眼闭眼都十分难受。发完12点正念后，我就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以为睡一觉就好了。可当我躺下后，双眼的疼痛感越来越强烈，不时也有眼泪流出，根本就无法入睡。我意识到我的双眼可能因白天长时间直视弧光而受伤害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就这样一直苦熬到3点左右。我想，既然睡不着觉，那就干脆起床练功吧。然而，此时我发现我已完全无法睁开双眼，只要稍微有一点空气进入眼睛，就极度刺痛。我没有害怕，反而更加坚定了必须起床练功的决心。我边在心里求师傅帮助，边忍着剧痛走去洗手间。也许是师傅看到了我的坚定，就在我打开洗手间的灯准备洗脸时，眼睛突然能睁开一点缝隙了。按照常理，这种情况下眼睛是最怕见光的，但我在见光时竟反而能稍微睁眼。我知道师傅一直在看着我，在帮我，于是我赶紧洗漱后就开始练功了。一开始练功的时候，我的双眼还是很难受，但我不去管眼睛的感受，就是坚持完成练功。我知道我是修炼人，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平时我练第二套功法，一般是练半个小时，这次时间比较充裕，我就练了一个小时。大概在练到第四套功法时，双眼的异物感明显减少了很多。练完五套功法后，我稍作休息，便参加6点的全球发正念。发完正念后，我发现双眼已经完全没有异物感了。我那被弧光伤害的双眼完全恢复正常了。我十分激动。虽然早就知道大法弟子一定会没事的，但是只练了一次功后就马上恢复正常，这恢复的速度之快还是出乎我的意料，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这里给不了解电焊行业的朋友补充说明一下，电焊包括手弧焊、二氧焊、亚弧焊等类型，手弧焊的弧光比较弱，而二氧焊、亚弧焊的弧光比较强，如果被二氧焊、亚弧焊伤到眼睛，多数需要通过药物治疗才能够恢复正常。我被亚弧焊伤眼后，只是练了一次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便立即恢复正常，这不正是证明了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奇效吗？中共宣称练法轮功的人有病不去医院医治，不吃药，那么我也想通过亲身经历回应一句，我通过练功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不花钱不费力，那我为什么非要去医院受罪，非要去吃可能引起副作用的药物呢？法轮大法对个人对社会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我对法轮大法的感恩之情说不尽也道不完。希望还不了解法轮功的朋友能静下心来认真倾听我们的心声，接触真实的法轮功真相，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要逆流而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1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随师修炼20多年，人心去除，心性提升，烦恼被一扫而光，身心得到解脱，感恩师尊慈悲苦度。一，在快递中转厂的工作修炼故事。我2013年到一快递中转厂工作，做一名运作员，负责室内同城快件。作为一名最底层员工，知道底层员工的艰辛，更看到外包工人的辛苦劳作，总想着怎样能帮到他们。其实在中转厂工作最难过的是夏天，温度高，没空调，又没有降温的措施，真的工作很煎熬。我是修大法的，要按照真善忍宇宙特性去做，要善待身边的人。我能做点什么呢？对，我可以买个大冰柜，冰水给大家喝呀。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主管，想自己出钱买一个大冰柜放在厂内，给大家冰水，给大家降降温。开始主管不同意，我说就以公司的名义买冰柜，我不说是我出钱买的不就行了吗？最后主管同意了我的方案，我开心地自掏3000多买了一个大商用冰柜，放在主管指定区域，先由我来每天为大家接纯净水放入冰柜，冰一晚上，第二天再倒进保温桶里做冰水给大家喝。因为我还有我的工作要做，主管就安排专门人员来做这件事情，还买来了酸梅膏，加到保温桶里做酸梅汤给大家喝。我看到大家能在夏天高温的工作环境喝到冰爽的酸梅汤，真开心啊。我修大法，工作认真负责，主管很看重我，就安排我双11快件最多的时候临时出任组长，专门带领外包临时工做装车的工作。到了中转厂，我再花钱买2大提矿泉水分发给每个外包人员，为他们做好后勤工作。我们一起上班的正式员工都羡慕啊，因为没人发给他们这些东西啊。这样我的工作在双11顺利完成，完成后我也被卸去组长职务，重新做回一名普通员工，但同事们已经对我刮目相看了，这对我日后讲真相是一个很好的铺垫。二，在物流仓库的工作修炼故事。2018年，我去了一家物流仓库工作，做一名普通操作员，做汽车零配件的拣货和发货。因为我修大法，工作很快上手，而且很有自己的想法，对工作中的难处理的事都由我来完成。在工作中有很多环节是需要优化和改进的，我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案，拿出来告知组长和主管。因为是从实际操作中不断改进出来的，同事们都很认可，组长和主管也就同意了。这样就导致我的自我越来越膨胀，但我竟然没有觉察出来。有一天，我们发货组忙到离下班只有半个多小时的时候，才刚刚把货物都打包发走。 准备在剩下的时间里为明天的工作做一些准备工作，准备明天要用的纸箱。这个时候，主管用对讲机要求发货组安排人员去支援收货组。当时我的想法是，收货的工作明天可以继续做，我们发货组还需要个人准备各自负责的纸箱呢。我把我的想法告知我们发货组组长，他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没有理会主管的要求，都在做我们自己的工作。结果主管很生气，认为整个发货组一个人都调不动，要问责。主管很快发现是我最先不同意他的安排，就对我进行处罚，将本来我因为工作出色加的工资又给取消了，导致我的工资比以前少了几百，主管对我也有意见了。我想我是个修炼人，主管以前很看好我，我还想进一步跟他讲真相呢，结果搞成这个样子，我必须要反思自己了。我没有做到无私无我，我太自我了，完全不考虑主管的感受，以至于对我的印象变坏，如何再去讲真相呢？这让我很后悔我的没修好，而影响了他听真相啊。我想我应该处理好这个问题，摆正自己的身份和心态。我是员工，应该服从领导的安排和管理，只要不是带来不好的结果的都应该服从，越能服从别人那不是越无我吗？越能听从别人的意见，那不是越能支持别人成就别人吗？这才是符合真善人宇宙特性的啊。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我都能服从领导的安排。可惜这个主管很快被解职，又来了新的主管。虽然新来的主管在各方面都赶不上以前的这个主管，但我就是要全力支持新主管的工作，很多我能帮他搞定的事都帮他处理好了，在工作上得到组长和主管一致的认可，后被提升为发货组副组长。三，我要逆流而上。我作为大法弟子，不但要做到不贪不占，还应该做得更好才对，才是逆流而上。我经常看中国传统故事，看到很多清官不但不贪钱，还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周济他管辖的需要帮助的老百姓，真的令人佩服啊。我作为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我发现物流仓库夏天非常热，又没空调，有风扇，但吹出来的风还是热风，不能有效降温，人容易中暑。我决定为员工改善这个问题。我在网上看到有卖工业冷风扇的，吹出来的风又凉快，风又大，决定先买一台使用，看效果如何。于是我自己拿1000多买了一台，放在包装区给大家使用，我来进行维护。维护就是先加满水，70升的水先加进冷风扇里面，再开机使用。吹出来的风真是凉风啊，员工们都赞不绝口，组长和主管都表示赞同，我也很开心，这钱花得值，买也买对了。后续我又买了几台，给岗位工作需要的地方都放上冷风扇，这样大家就都有冷风吹，就都没意见了。这样做了之后，同事们都对我印象非常好，我也能开口给大家讲真相，做三退了。以上是我修炼中的一些故事，写出来证实大法，证实大法的真实不虚，真能让人道德提升，真能让人修成正觉觉者。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